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如是，
真情指数的环节。我们今天要来回答一个特别敏感又很常见的一个问题。2869的朋友呢写来了一封信件，他说立位记十五章啊，有关来月经不洁啊，我婆婆之前就问过，说你来月经了你还会去聚会吗？我当然知道来月经了去聚会没问题啊，不能停止聚会啊，这是新约的经句啊。可是我想要问问你们哈，因为我们老一辈的基督徒呢，他依然在敬拜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些些的误区，所以他们认为来月经就不可以去教会敬拜了。我想要问一问你们，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就是来月经了是否能够去聚会？
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啊，特别是在我们传统的华人文化土壤之中，我们常常认为月经是晦气的，是倒霉的。这种心理文化恰好与旧约立位记律法好像有了某种重合或者相似性啊，所以大家就有可能结合到一起去理解。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老一辈觉得哎，月经本身在我们文化中是晦气的，那主是很圣洁的，那我们在晦气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敬拜圣洁的主啊，表达他们对神的一个敬畏的一个方式。不管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些当然都是我们的推测哈。那这种就变成了一种属灵的枷锁，或者是属灵的习惯，在教会里面就流传下来了。
在立位记十五章十九节呢，有一节经文说，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因着这一节经文，婆婆就认为说，来例假你就不可以去敬拜。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对圣经本身的一个误解。
是的，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婆婆的顾虑，她是出于对神的敬畏，但是这种敬畏也有可能是对礼仪以及各种不洁等同于道德上，这样做就等于犯罪。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里边，看圣经怎么样解析的。回到最根本的这个词里，月经意思是分别，不是肮脏的。在立位记十五章十九节中，经期原意有一个投掷和分别的意思，那更深层次的一个神学含义呢，就表达就是暂时的隔离的状态。所以它的本质不是你脏了啊，你邪恶了所以要区分，而是一种隔离状态，它是礼仪上的一种隔离。比如说在礼仪上的隔离，我们还有在旧约中看到对于尸体的发霉的墙壁、生孩子哈，甚至正常的生理的排泄，如月经啊、梦遗啊，这些都是会导致不洁的哈。当然它也是我们生命中循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哈。说到根上，这也是上帝给我们造的这样一个生理的结构哈。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在上帝眼中看都不是肮脏的罪。那什么是道德肮脏上的罪呢？就是违反上帝律法的这些行为。当然大家会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杀人、偷盗、拜偶像等等哈。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月经的时候可以去聚会，这并不违反圣经的真理，也不违反道德，也不是犯罪，但是呢会让老人觉得不舒服，这是属于习惯性的传统上的一个区别。
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老人家，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真理不够清晰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晚辈或者我们的牧者哈，也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讲解，分解神的话，让他们能够心里面去突破自己的一些认知的枷锁，而不是来自于上帝真理的枷锁。我们真正能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有的拦阻是来自于罪，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外在的表象。我们不能说哦，这个人今天感冒了，流着鼻涕啊，鼻涕哈喇的来敬拜就不行。 No， 神不在乎这些，甚至当我们坚持在病痛当中去敬拜他的时候，神会悦纳我们的这份敬畏之心。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老一代的基督徒，如果在认知上有一些些的偏颇或者偏离，或者是一些从文化而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鼓励我们年轻的牧者或者说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把你们所领受到的真理，包括从其他的方面，比如听节目啊，或者是读书啊过程当中的一些内容和他们分享。因为其实对于 于老一代的基督徒而言，他们曾经所面临的就是牧养的缺乏。那么今天我们应该爱人如己的把我们得到的牧养分享给他们，其实这正是神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去操练的。
嗯，是的，木心这个补充非常非常的好哈。女性她有生理周期也是神为着繁衍生命的一个祝福。在圣经里边，旧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隔离呢？那我们知道当时女性的地位是非常非常低的，甚至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在月经期间仍被履行夫妻的义务。那这个律法呢，从这一点来讲，对女性是一种保护而不是辖制。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旧约时代，女性常常被视为生育的工具，所以神借着律法来强制的规范以色列人的行为，在女性身体最疲倦最脆弱的生理期，让他们不被别人所碰触，让他们可以得到完全的休息。那女性在经期是不是不需要工作了啊？不需要去做家务了，对不对？因为她所摸的就不洁净了嘛，对吧？所以她就在那里休息了。但是相反，我们反观今天，我们今天的女性其实我们还辛苦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日子都需要去工作，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是活在新约的恩典之下，这也正是耶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革命性的翻转。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中就讲到那位血漏的妇人，她去摸耶稣，按照律法她是长期处于不洁净的状态，她若摸某一个人，那某一个人也变成不洁净。可是他当时凭着信心就去触摸了耶稣的穗子，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耶稣并没有变得不洁净，反而耶稣的圣洁和能力流出来，就吞灭了这个妇人的不洁净和疾病。那这个呢，就是十字架的功效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人接触不洁之物就会变得不洁净，可是在新约，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圣洁就遮盖了一切我们生理上的看似的疑问和礼仪哈。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任何的生理期能隔绝上帝的爱，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讲完圣经的真理的话语呢，我们还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哈。作为媳妇儿啊，来月经去聚会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婆婆，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如果老人家因为常年的传统认为守着这些规矩心里才平安，那我们真的不要跟他发生激烈的神学争辩。就像木心讲的哈，可以请传道人教导他正确的真理。
其实我们很容易在关系当中拿着真理当棍棒，就像上一期节目当中如是老师讲到的，拿着真理当石头去砸别人。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呢会拿着真理去要求别人，约束别人，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真理而在家庭当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啊、纷争啊，甚至是伤害。所以我特别感谢如是老师刚才的这个提醒，就是不要跟老人家去争辩，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很多的理念跟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不同，但我们可以去影响他，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慢慢的透过不管是牧者的讲道义或者是自己的所思所学，可以跟老人家慢慢的有一些探讨，但是不是争辩，是从探讨，从爱里面探讨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求圣灵在我们的老一辈基督徒的心中去做美好的工作。因为婆媳关系本来就蛮敏感的、
是的
妈你上次说的不对，完了、这个矛盾就开始了。
是的是的，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就是说态度语气，你怎么敢反驳我。圣经也教导我们说要用温柔的心去劝诫，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要分辨对和错，那真理已经很显然了，乃是要基于爱心，我们尊重他的良心，那他怎么去理解或他怎么去行，那是他在神面前所守的。那我们清楚神的教导，我们也跟他分享真理是什么，我们也按照在基督里的真理得自由哈。我们除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延伸哈。真正拦阻我们敬拜，拦阻我们认识真神的是什么呢？不是月经的问题，乃是罪。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心里隐藏的这个罪，让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来敬拜神，让我们不能够真正的 来活出信仰啊，还有很多我们内心中的私欲，也让我们好像以这个外表的敬虔、好名声来换取自我的满足的欲望，这些都是更深层次的，而且是真正拦阻我们来认识神的问题。
我们曾经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呢，做过很多关于基督徒能不能、基督徒可不可以、基督徒应不应该，类似于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话题。在这些话题当中，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节经文。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说，你每次都说这个经文我就理解不了啊，啥叫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都有益处，那到底行还是不行啊？你看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生命当中不去追求那个真正的真理里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哎，真而如是，然后木星你们说行我就干，你们说不行我就不干。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可怕的一种懒惰的表现，因为神和每一个人之间是一个独有的个体化的关系，不能如是老师说哦，你不能这样做我就不做，或者说某一天也许有一个牧者说啊，你可以这样做那我就去这样做，这都不能够取代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而当你和神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清晰的，你知道福音是什么，你知道神的爱是什么，你认识神，你知道神的本性，你知道神的救赎的计划，这一系列你都知道的时候，你在真理当中真的就是一种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如果当你知道说我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儿媳妇儿，我不想跟婆婆争辩，我就可以在爱心里说诚实话跟她去探讨，我想要去敬拜，我就会用我自己的诚实和心灵在任何的时候来到神的殿中去敬拜。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真正的一种自由。而真正的这种自由是来自于我们对神、对福音、对基督的大能、对基督的救赎计划完整而明确的认知。
嗯，是的，圣经中讲到真正的敬拜是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真正的生命是活在爱和恩典之中，在基督里得自由。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几乎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越难，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